阿摩斯这一个人的名字有它的意义，因为通常我们从先知的名字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资讯啊，关于他这一卷书的资讯。那阿摩斯的意思就是一个背负重担的人啊，他是背负重担的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劳苦担重担，那是背负罪的重担，但是呢阿摩斯他背负什么样的重担呢？我们可以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十五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五节，那里说到耶和华选召我，就选召阿摩斯啊，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他背负什么重担呢？就神把一段的信息，当然就是阿摩斯书的内容了，神把一段的信息呢放在他里面。那这个你因为这个信息是如此的严厉，所以在他里面成了一个重担，所以他背负了这个重担，所以他的信息就是神的话成了他的重担，所以他的名字就是背负这个重担的这个人。你知道一个先知他要传递一个信息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眼光通常看到就是比他当时代之前好长的一段时间要发生的事情。那对于当时的神的百姓来讲呢，他们根本就不能领会，所以很多这个信息是如此的严厉呢，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生气了。所以如果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提到先知的时候啊，他特别对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啊，他讲了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开始所讲的。他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碎壁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所以你看见先知命运啊都很凄惨，因为他传递的信息当时的人没办法接受，而且反感，而且呢让他们受不了，所以他们对先知常常都打死他除掉他，所以这造成先知里面有很大的重担负担，所以不容易的。但是呢也因着他有神的话，所以呢这些话呢就成了他成为先知执事的条件。所以一个真正传递神话的明白神心意的人啊，他里面有很大的重担，因为他知道这些信息代表神很严厉的话，而当时的人不了解，所以他是成了他的先知的执事。好，这是第一点，我们从他的名字可以知道的。那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关于他的职业啊，他的职业。你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可以看得到，他是做牧人的，所以阿摩斯原来是放羊的，做牧人的。他在哪里牧羊呢？他是在皮戈亚，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在皮戈亚。那皮戈亚是什么地方呢？皮戈亚就是在靠近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地方。所以阿摩斯是属于什么？属于南国的先知，他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被派到北国去，这是很特别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的职业是做牧人。阿摩斯里面他是做牧人。第二点呢，他不只做牧人，他也做什么呢？如果你读七章十四节，阿摩斯书的七章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修理桑树在原文的意思啊，他是采
桑树的果子，就是桑果，桑果，桑葚，所以它是采桑葚。所以你看见先知阿摩斯他的职业有两个，一个是牧羊 牧人，一个是采桑果的桑树的果子。那为什么他有两种职业呢？就可以看见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牧羊的也不是很成功，可能羊也不多，所以他有的时候还要兼个差啊，打 part-time 工作，所以他要做同时做两个工作。他没有受过先知的训练，他也没有想要当先知，但是神拣选了他。你知道当时有所谓的先知学校训练先知的，所以先知的门徒，这个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撒母耳时代，然后你看以利亚以利沙那个时代都有，有很多先知的门徒。但是神拣选人不是说看你有多少圣经的知识，他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他注重的是人的所事，不是在乎人的所做。所以当时神拣选了一个牧人，一个采桑果的人，感觉很特别，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权柄。好，那阿摩斯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时间，你如果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就知道那是犹大王乌西亚的时候，犹大王乌西亚的时候，也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时候，这是耶罗波安的二世，耶罗波安二世，所以他是犹大王乌西亚跟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大概在什么时候了。也是在大地震前两年的时候，换句话说呢，当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发表这个他的信息的时候呢，之后的两年有一个大的地震，这个大的地震呢非常的厉害，圣经上没在其他地方没有提到，但是有一个地方提到了，那是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撒加利亚书就是在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马太福音的前两卷，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二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你若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节十四章五节是讲到末了主再回来的时候的情形他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看到没有，就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有个大的地震那时候橄榄山要被震为两半中间要裂成一个极大的谷这个地震呢是这么的厉害，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乌西亚连接的，是不是？所以阿摩斯书在写的时候呢，是大地震前两年，那这是一个大的地震，很厉害的。好，那我们刚才讲过，阿摩斯他做先知，他本来就在南国，就在犹大这个地方，靠近耶路撒冷。但是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派到北国，北国的什么地方呢？伯特利。我们怎么叫伯特利？你可以看，在就是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十三节。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十三节。那时候北国有一个拜偶像的先祭司叫亚玛谢，就对他说不要再由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所以他被派到什么地方？他被派到北国的伯特利那里说预言所以他说话的地方是在北国的伯特利。 在这里就发觉有一个巧合。那这个巧合是什么巧合呢？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圣经曾经也派过一个南国的先知到北国去，也在伯特利，就是在列王记上十三章的诗，你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三章，列王记上十三章有很多巧合，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十三章第一节啊，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就是先知嘛啊，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看到没有，来到伯特利，来到伯特利。为什么来到伯特利呢？因为那时有一个王也叫耶罗伯安，这个是耶罗伯安一世，那个是耶罗伯安二世，也是从南国派先知到北国，也是在伯特利。那这一次就是列王记上十三章，为什么要派他来呢？因为那时候北方十个支派刚刚脱离和犹大成立北国，他们的第一个王呢就是耶罗伯安。那他是记载在十二章的后面这一段。那时候这个耶罗伯安一世呢，他害怕北，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人呢仍然上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他为了政治的目的呢，他就在北国设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南方靠近伯特利，一个在北方靠近但，然后又立一般的百姓呢做祭司，以前做祭司一定要立位人，现他立一般的百姓做祭司，而又自立节期。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从犹大南国这边派了一个先知，一个神人到伯特利去。那时候耶罗伯安正在坛边烧香，所以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谈那谈那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你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西亚。后来果然应验在犹大王耶西亚的身上，就讲了一段话。但是北为什么不找北国的呢先知呢？北国有一个先知叫老先知，所以你读列王记上十三章十一节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知，他住在伯特利。但神为什么没有用这个老先知呢？这些老先知呢不但人老了，他属灵的光景也成就了。换句话说，神曾经用过他，但是现在呢他跟神的关系不再新鲜了，神没有办法再用他了，神就用了这个神人。所以这个是曾经发生的过去。那现在在我们再回到阿摩斯的时候，你发觉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神又从南国派先知来了，然后也是耶罗伯安，但这是耶罗伯安二世，也在伯特利。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很多的巧合，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重点是在阿摩斯，所以我们就不提那么多。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去读列王记上十二章十三章。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了他的名字，我们也讲到他的职业，我们也讲到他的时间，我们也讲到他的地点。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阿摩斯书信息的内容。那他的内容啊，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章第二节怎么讲？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槽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换句话说，现在神在吼叫。好，如果你再来看，我们再翻开啊，你看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提到狮子在那里咆哮，有没有看到？也提到少壮狮子在那里发声。然后你再看第三章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所以你就发觉阿摩斯啊，它的内容的重点在什么呢？就神要吼叫。换句话说呢，审判要临到，厉害的审判要临到。果然在阿摩斯书写成了之后，大概在五十年到六十年中间呢，整个以色列国十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分散到各国去，被亚述分散到各国去。所以你看见 耶和华后叫，耶和华后叫。可是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呢，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次提过列王记下十四章，我们再看一次列王记下十四章，从二十三节看起。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看起，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在阿摩斯的时候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是一个恶的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代的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换句话说，他拜金牛犊，立凡民做祭司，更改节期。但是很奇妙，二十五节他却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所以他的国力很强盛，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人民从天下涂抹，来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当时呢，阿摩斯在说预言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下呢，国力强盛，物质丰富，所以他们根本就觉得他们不应该悔改。神祝福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当阿摩斯在那里说耶和华要吼叫、要发声，审判要临到，根本就不听他们。这就是说 我就是说这是先知的悲哀。因为当他看见五六十年之后要发生的事的时候，当时的百姓根本就不能明白。他说我们现在过得那么好，神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同在，我没有理由要听你的。所以他们把他当成假先知，好要拒绝他，把他打死。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信息的内容，就是神在吼叫，审判要临到，应该要悔改。但是他们看看环境很好啊，我们有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也是今天你知道神的话为什么那么难被人接受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神祝福了。这个话是为别人讲的，不是为我们讲，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他信息的内容、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他的细节。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但我们现在来看信息，它的内容第一段，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这是神对列国，就是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啊所发的预言。这里讲到六个国家都在以色列的周围，第一个是大马色，大马色是在以色列的北方，非利士是第二个，它是在南方。这边提到非利士四个城市，你如果读内容的话就知道它有四个城市，加萨、雅斯图、雅斯基伦、以格伦，有提到四个城市。好，第三个国家提到推罗，也在北方。以东，第四个国家以东是在南方。第五个是亚门，第六个是摩押，都在它的东边。所以你看见它是讲到从北到西到南到东，以色列周围的六个国家，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提到这个六个列国呢？因为神是全地的主。很多时候我们想神是以色列的主，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神，事实上神是全地的神，神要审判全地的、所以这里讲到的六个国家是代表全地说的。然后你发觉呢，当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呢，神一直重复一句话三番四次的犯罪，你看到好几次，三番四次犯罪。为什么提到三番四次呢？就是说到神的忍耐，他们一直的犯罪，神一直的忍耐。但是神的忍耐有时间的啊，神是为了宽容，希望给他们机会悔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次读的启示录第十章，神说他不再担任了，所以审判要临到。 所以果然在五六十年之后，当亚述帝国来到把北国十个支派给掳去的时候，这些国都遭殃了。那果然就应验了，但是还有更远的应验，就是讲到出第二次来了。所以说这讲到列国全地都要被审判。但是你发觉啊，神审判这六个国家的代表啊的时候，你发觉神审判他们有一个人，一个主要的原因，神用什么标准来审判他们呢？是看他们怎么对神的百姓。很奇妙，你如果我不细读了，你会发觉他们对这个六个国家的审判的标准，就是说他们怎么对以色列、对犹大。然后你就发觉呢，这正好应验在主耶稣的话上。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讲到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怎么审判绵羊跟山羊吗？就看他们怎么对待他的小兄弟，对不对？就怎么对待以色列，他怎么对待以色列，对以色列对他的小兄弟好的呢，就是绵羊这边将来要进到永生，对小兄弟不好的，对以色列不好的呢，他要在永刑里面去。所以你看这个原则是一样。好，这是讲到神怎么对待列国和审判。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段，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到二章的十六节，这个到二章的末了，是讲到神对犹大，就是南国跟北国的审判。那讲到犹大也是三番四次犯罪，讲到以色列呢，也是三番四次犯罪。所以你看神是何等的宽容，何等的怜悯。神不是说因着他犯了一次错、两次错，神就审判他们。事实上是神一直在容忍他们，但是什么时候到了？那神审判犹大啊，他的标准在哪里？那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就知道了，就是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后面他们不遵守什么话？这神审判他们的标准。神把律法给了他们，神把诫命给了他们，神盼望他们按着神的律法诫命活在神的面前，但他们没有，他们违背了，结果呢就是拜偶像。所以神，这是神审判犹大的标准。那神审判以色列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道德的问题。你如果读第二章的第六节，你就看见了他们出卖义人、出卖穷人，然后等等等等啊，这是他们道德上的罪。为什么神这么注重道德的罪呢？因为一个人啊，在灵性上出了问题，与神疏远了，自然在道德上就堕落，所以神审判他们。然后你看第二章的第九节呢，神提到神曾经在他们面前，以色列人面前呢，除灭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都是巨人啊，他们身材高大，但是神呢却彻底的灭绝他们。在第二章第九节讲得很狠嘛，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彻底除灭他们，为了以色列彻底除灭他们。所以神对他们这么好。然后第十节讲到他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得亚摩利人，而且神更恩待他们。如果你读第二章的十一节，神给他们兴起了两种人，一种是先知，一种是拿细耳人。这些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来帮助他们的。但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十二节，他们给拿细耳人喝酒，因为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酒的，他们故意给他们喝酒，又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他不要讲什么话，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这是第二段。好，接下来第三段呢，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这一段主要是讲到神跟以色列家在争辩，就神跟他们在辩论。好，神审判他们，但是神要让他们知道，所以神在跟他们辩论。所以你看啊， 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第二节讲到什么呢？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换句话，我认识你们，我也让你们认识我，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是祭邪的神，我是圣洁的，我是公义的，但是你们完全违背了我的命令，所以我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第三节讲得很好，恶人若不同心只能同行呢？换句话说，神提醒他们，你们的心根本就不在，不跟我同心，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跟我同心，你们的心已经跟我越来越远。所以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呢，他就讲到狮子吼叫，神的审判要临到，而且是非常严肃的审判。当他在讲的时候啊，神特别在第四章十二节提到一段话，第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换句话说，审判马上要临到了，你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神。你知道我们传福音常常讲，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我们是向外邦人说的，向不信人说的，但这里特别是向我们说的，向神的百姓说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换句话说，这个厉害的审判要临到，你要怎么预备迎接你的神呢？就是要悔改，要来寻求神，心要转向神，与他同行。所以第五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第五章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就像我们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重回。因为神没有意思要让他们被掳，要让他们死亡，神的意思是你们要回转，要寻求我，你们就必存活。什么要临到，你们要回转。然后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有一段话，很厉害的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话。好，我们看一下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盒，并你们的神心。你知道他们在旷野事实上是提的神的帐，神的帐幕，对不对？但是神在这边怎么讲？你们是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盒，并你们的神的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这段话很熟悉，对不对？这是斯提凡说的，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就讲了这段话，就引了这一段话。所以斯提凡在指责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就引了阿摩斯说这段话。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果然主后七十年，你看他们又被掳了，那个犹大是罗马递过来了。好，在这段话里面啊，在很奇怪，就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呢，插进了三个意象啊，五个意象。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五个意象。你先看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是第一个意象，有关蝗虫、蝗灾的意象，蝗虫的意象。我们看一下啊，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了。刚发生的时候呢，主造蝗虫，蝗虫吃进那地的青物。也就是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就你看，本来神要派蝗虫来吃尽一切的青菜，但是你看先知在那里为他们求生。所以先知不仅仅是把神的话、严厉的话释放出来，事实上神先知也是个代祷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些百姓不懂，所以他跟耶和华说，求你赦免，他们太微弱了，他们站立不住，他们承受不了的。虽然他们不懂，他们还在骄傲， 但是他们承受不了，所以因着这个带到呢，耶和华就后悔。啊，这在箴言呢，你看多好。好，第二个意象，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是讲到火的意象。主耶和华又是做一件事，他用火来惩罚以色列，就喷灭深渊，显切将去烧灭。你看这个火，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的天灾哦。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仔细，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所以今天你看见很多的天灾，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天灾没有把我们吞呢？因为有人在挡道。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给你了，所以你看他的哀求。好，第三个意象是跟关于准绳的意象，是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啊。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呢？”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们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所以你看见，见神有一个准绳，我要来量以色列家。你知道这个准绳乃是以神自己做标准的，因为以他的性质，以他的公义，以他的圣洁，以他的信实来做标准。是这一次呢，你看不再宽恕了，所以什么时候到了？现在神要兴起刀剑来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事实上，你知道，我们知道耶罗伯安的家很快就被灭了，然后呢，整个以色列在经过五六十年之后就被灭。所以这个刀果然是攻击耶罗伯安的家。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之后啊，又经过大概两代，这儿子孙子之后就被别的人篡位就过去了。好，所以这个是准绳的意象。那接下来从第十节，就第七章第十节到末头啊，又发觉呢有一个伯特利的祭司。我们说这个伯特利祭司拜偶像的，拜金牛犊的啊。然后你就看见啊，当然后来他们就拜巴黎了啊。有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就去告状，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所以你看见这个先知为神带来审判的信息，当时的人不愿意听，还告状。从我背叛的，他所说的这一切话，这个担当不起。你看，他们不悔改，他们反而怪这个先知。的确，这个话担当不起的。因为你如果读下去就知道了啊。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这个话的确很严重。严重的话是叫他们悔改的，但他们不但不悔。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你看叫他逃回去，你回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混饭吃了，不要到我们这边来骗，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犹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然后阿摩斯对亚玛谢怎么说呢？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意思是说我并不想要当先知。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啊，并不是我要来的。事实上我只是牧人，我是很卑贱的，我是捡桑树果子的，是耶和华召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语。他说不是我，但是呢你亚玛谢你要注意，耶和华话里要领导你。十七节讲得很严重，所以耶和华就是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所欺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你看，先就是亚玛谢的下场很悲惨，以色列民呢也要被掳离开本地。好，然后接下来就第四个意象， 第四个意象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呢？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要变为哀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所以你看第三第四个都讲到结局到了，不再宽恕，但是事实上神还给他们五个十年。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宽恕。在进入第五个意象之前呢，我们要来看第八章的十一节，这段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话。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换句话说，真正的饥荒干渴是灵里面的缺乏属灵的话，缺乏水。所以今天你看整个家缺少真正属灵的话，普遍的情况就是缺少属灵的话。因为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来不听耶和华。为什么缺少神的话呢？因为神的话他们不听。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五个意象。就第五个意象基本上它是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祭坛旁边的主的意象，主站在祭坛旁边的意象。好，第九章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你记得当初那个神人被派到伯特利去的时候，也是站在，也是在指着祭坛在讲话。现在主也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所以这是在圣殿，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也必拉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住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和降福。好，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就不练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审判是很彻底的审判，神还给他们五十年，但是你看人多刚硬，回家来，人的眼目是瞎的，对属灵的事物，他们仍然有敬拜，有聚会，就好像老底下教会，有各样的这些，他们觉得他们富足，但是主在门外扣，但是很感谢主，虽然审判是这么的厉害，但神也给我们盼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从第九章十一节开始啊，我们从十一节看到十三节就好。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事实上是为着神永远的建立。因为审判有他好的一面，因为他要除去，要炼净神百姓里面的一切的恶。所以神的管教呢，是出于爱，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把真正的建立起来。所以他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然后你看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杀种的，大山要地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所以这是很美的一段话。你知道我们常说，我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这段话我们也很熟，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雅各也引了这一段话。使徒行传十五章，雅各曾经引了这一段话，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他的话是，当时他的话是指什么呢？就指今天的教会说的。但是大卫 大卫的帐幕怎么倒塌呢？我们知道在不但是北国，南国到后来也被掳了，对不对？七十年被掳了，啊，所以呢，大卫的帐幕倒塌了。换句话说，他们全部被掳以后呢，你就知道那个王冠，大卫的王冠那个宝座呢，也离开大卫家了，因为他们不再有王了嘛。但是现在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这预表谁呢？预表我们的主，因为主就是那个真正的大卫。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啊，第一章32-33节啊，他那边有一段话，我念给你听啊，那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啊。那时候玛利亚在圣灵里面怀孕嘛，所以天使对玛利亚说啊，他说主他要为大啊，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要为大啊，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你看，所以我们的主就真正的大卫，他要接续大卫这个倒塌的帐幕，他要坐在大卫的位上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这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那对我们来讲，这大卫倒塌的帐幕有一天要完全的建立，那指的什么时候呢？真正完全的建立是在新耶路撒冷的时代啊，起初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但对以色列人来讲呢，它是预表千年国度的时候。好，那时候我们的主弥赛亚回来建国度，所以这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有一天大卫倒塌帐幕要拼重新建立。阿摩斯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老底嘉教会的例子。我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老底嘉，是大部分的情形是老底嘉的教会，有各样外面的富足啊，他们一样都不缺，人数也多，教堂也漂亮，各样的敬拜赞美都有，但是呢，主在门外空。如果有人愿意打开心门悔改，让主进来，要跟他一同坐席，与主一同坐席。主说他与我，我与他要一同坐席，这样的人啊，就是得胜者。到那日，就九月，就是什么大山要地下甜酒，小山好一切的祝福呢，永远的祝福呢，就要临到。